你知道在朝鲜时代，国王想跟王妃亲热的时候，旁边其实有很多人在吗？你知道韩剧中常见的清心丸，是朝鲜人到中国时候媲美凤梨酥的最夯伴手礼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许怡琳，目前在中国文化大学韩文系任教。我的新节目《请回答1392》韩剧中的朝鲜时代已经在静好听上线喽。在节目里，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朝鲜时代是韩国编剧的最爱，还会告诉喜欢韩剧的你可能会错过的有趣小细节。欢迎大家到静好听官网订阅聆听，跟我一起穿越时空，用全新视角看韩剧吧。
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西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人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《子弹是余生》。《子弹是余生》是作家四尾哲也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，出版后就获得了各方的好评与讨论，更成为2023年台湾文学奖经典奖和贝雷奖的双料得主。在九篇各自独立又紧密交错的故事里，四尾哲也带我们认识了一个痛苦和快感并存、幽暗却也斑斓的地狱风景。从没有名字的我作为起点，少年时期的我在经历同班同学的羞辱之后出现了性欲，最后却被对方评定为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。这句话像是一个预言，故事开始仿佛失速一般奔向毁灭，就像激发的子弹没有办法改变弹道，他们剩余的生命里不论有没有射中目标，都注定只能坠落。在四尾哲也的笔下，这些天才们优越但扭曲的姿态无比暴力，他们每一个人既是奋力挣扎着走在生存的道路，却也是踏着愤恨或羞愧的步伐进行一场没有尽头的悼念之旅。随着九篇故事里面没有说破的我不断移动的视角，这个像万花筒一般晶莹纷乱的世界也展开在我们面前。这个故事让人舍不得闭上眼睛，那如果用听的呢？这是我在进行有声书的录音工作时候不断思考的问题。四尾哲也的文字美丽又疼痛，要怎么样用声音完整的呈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静好听主播曾子婷的嗓音充满了细腻的情绪，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也很有弹性。在子弹是余生的有声书制作里，为了呈现故事的冷冽调性与理性的特质，子婷用比较抽离疏远的口吻进行诠释，但是在角色的声音表现上，子婷发挥了敏锐的观察力，深度剖析他们的内心，让每个人物都很有辨识度，完成了一个不偏离文字但又拥有崭新面貌的声音作品。回到书里每个人心中环绕的问题，究竟活下来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如果这一切都是徒劳，天赋异禀只是让这些天才将痛苦看得更清楚彻底，那么人生还要追求什么呢？这个困惑虽然在书里得不到解答，但四尾哲也笔下仿佛曼陀罗般的地狱，透过文字，如今也透过声音，又暴力又愉悦地传达给我们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声音主播曾子婷所诠释的 子弹是余生。
子弹是余生，作者四尾哲也，联经出版，由曾子婷为你读书。拳头打在戒痕前额上时，他并不闪避，他继续用那仿若无事的表情看着我，好像眉前战破的皮肤和淤青都与他无关。他细碎的皮屑粘黏上我的指节，我以为是血，但只是汗。
你不要再让小花吃那种药了，
他说。他蹲在我面前的地板上，脸面在我裤裆的正前方。我打他时，他有时受到冲击，会向后翻倒，但迅即又蹲回原位，像一尊不倒翁。
你不要再让他吃那种药了，
他说得更小声了。我知道他仅仅是想要激怒我，况且那种药原本就是小花主动带来的。
我没有选择，
他说。那时是国际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亚洲区域赛台北场，整个计算机及资讯网络中心在入夜的校园里灯火熠熠，门口挂有三个人那么大的国旗，充气气球在教室一角列成方阵。那是他第一次吃利他能。我的拳头打在戒痕脸上时，他也不闭眼。我望着他毫无顾忌的眼神，真不知道他哪来的信心。我只要把手臂往下放个几公分，就可以打歪他的鼻梁，若往旁边偏移几公分，可以打瞎他眼睛。
你最没资格，
我说。
就你最没有资格说这种话。
躺好。我压在他身上，手肘扣紧他的脖子，固定他的脸颊，像人工呼吸一般，我的嘴呈九十度角贴上他的嘴，交合如两只金鱼。他的鼻尖顶着我的侧脸，每一次呼吸都猛烈的像溺水，带着水分和体味的热气喷在我的脸上。我往他的嘴里吐出了任何我所能够从口腔挤出的东西，大部分是唾液和空气，同时感觉到他的勃起。硬硬的东西悄悄伸展，隔着层层布料顶到了我的大腿。
你这样很爽是不是？
我拉下裤裆的拉链，又一次进入了他的嘴。地板疏影横斜，满是错综的水管管线，他的背撞击其上，发出坑坑的声音。天色早已暗了下来，冀中四楼的阳台地点隐蔽，几公尺外就是渔科所的围墙，遮蔽了夜间大部分的光源。戒痕脸上去暗，朦朦胧胧之间，只有鼻翼上的一小块三角形映着路灯的光。即使在这样的时刻，他仍没有表情，而我恨透了他没有表情。题目 C， 一切相连的终将面目模糊。一个序列的整数的分数被定义为他们按位获的结果。现在你有一个序列的整数 A0 A1 直到 AN-1， 你必须将此序列切成 K 个连续区段，请找出 K 区段的分数和的最大可能值。输入第一行包括两个正整数 N 和 K， K 小于等于 N， 小于等于2乘10的5次方。 N 为序列长度， K 为区段数。 第二行包括非负整数 A0,A1 直到 AN-1， 每一个 A 都小于2的32次方。输出，输出 K 区段的分数和的最大可能值。这是小花遗留下来的题目之一，也是他送给介恒的生日礼物。小花当初靠选训营二阶资格荐送台大资工系，却不和竞赛圈的人往来，也不混217实验室。国际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报名组队的时候，他找了完全没有竞赛背景的我。选训营的时候，我得了暴食症。他说，他们觉得我很可怕。我并未询问他关于暴食症的细节，他却开始巨细靡遗的描述。他说暴食症不一定会变胖，因为吃完会催吐。他说选训营只有他一个女的，每次独占一整间厕所，背抵着墙，面朝马桶时，都有一种堵食的安心感。消化到一半的食物残渣自喉咙滑出的灼烫，粘在额前发丝的冰凉，脱水的晕眩，所有感官的刺激都令他上瘾。他越说越快，话语中透露出一种压抑的自豪，像退伍老兵一边描述曾经经历的枪林弹雨，一边怜爱地抚摸着自己的伤疤。我并不讨厌小花这一点，至少她愿意承认自己努力的头破血流。这间学校里多的是废物，她说，那些没有天才资质却要演出天才形象的人，那些没把自己逼到极限却大言不惭尽了全力的人，说到底除了介恒以外的人都是废物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我恨不得所有人都能明白这一点。只有提到介恒的时候，他的眼里有光彩闪耀。这种人我已经见过太多，越是自恃天赋，从小被师长同侪捧在手掌心的人，越会在明白自身与介恒的差距的绝望后，彻底迷上他。那时我就觉得，小花一定会去吃利他能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